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林墨。接下来呢，我们接通了特约记者焦露的电话。焦露你好。
林墨好，听众们好。
那我们知道现在啊，世界杯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之中啊，而且现在已经是过了一半的时间了，这个世界杯的比赛哈，那接下来呢就进入了这个16强的比赛中了。那焦露哈，今天是不是要跟我们介绍一些和世界杯相关的一些知识和一些小的花絮呢？
啊，对，因为我觉得现在好像喜欢看足球的，我周围的朋友越来越多，那么有老球迷，也有小球迷，有新球迷，
还有女球迷哈，
对，越来越多，所以我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关于这次世界杯的一些小知识，还有一些可能对于大家来说也比较有趣的一些小花絮吧。
那我们知道今年的世界杯已经是第21届世界杯了，是吗？
对，因为世界上就是第一届世界杯是1930年的乌拉圭世界杯，那么到现在为止，今年刚好是第88年了。对，那今年是一共是32支球队，8个小组，那一共有那个64场比赛嘛，就是是进入这个世界杯的这个决赛圈。我讲的是，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第一场的比赛是在6月14号，就是俄罗斯对那个沙特阿拉伯的比赛。那当时就是也有人调侃说，因为当时是很出人意料的是俄罗斯是5-0获胜，那大家都会说啊，5-0获胜不是新闻，如果你不知道这场比赛的结果是5-0，那就是一个新闻了。
因为这个比赛的结果确实让人非常的意外啊。
那么就是他这届的赛事呢，其实也是俄罗斯是第一次举办世界杯赛他这次呢是分布在他的11个城市，但是一共是12座球场。那莫斯科呢，他是其中就是说他有2个球场是拿出来举办这场赛事，一个是叫卢日尼基球场，另外一个是斯巴达克球场。
而且我们知道俄罗斯的这个国土面积非常的广阔哈，有的球场甚至是要从这个俄罗斯的一边飞到另一边，这个距离还是非常的远的，有的球场。
对，对于球员来说也是挺挑战的。
那说到俄罗斯是第一次举办世界杯啊，是不是有一些国家也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呢？
对，今年进入这个决赛圈啊来说，就是2个国家，一个就是我们大家现在就是非常热门的，就是冰岛还有一支就是巴拿马，这2支球队都是第一次进入决赛圈啊。那么这次世界杯呢，就是我们还看到会有一个像狼一样的这个吉祥物哈，它是就是这届世界杯的吉祥物，它是以那个西伯利亚的平原狼作为蓝本。它这个吉祥物的名字叫做加比瓦卡。
是一个俄罗斯的名字吧，可能也。
对，应该是一个音译来的。那么它这个就是说其实从1986年开始因为大家都会每年都会去预测我们的世界冠军嘛。那其实从1986年开始，最终夺得世界冠军的球队都是在这个小组赛中是第一名的球队中产生的。所以现在大家都会再去预测说，哎，那今年好像大家都把范围会缩小了。其实大家听众朋友们不妨也可以或者留言预测一下大家会觉得今年的世界冠军会是哪支球队。
没错，而且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哈，就是这个卫冕冠军哈，往往最近几届哈，我们看到都会在这个小组赛中被淘汰啊。
对，也真的就不知道是否是一个像魔咒一样的，因为就是你说在这个世界杯历史上，就是最近几年特别奇怪，就是说像现在是10年的是意大利，那14年的是西班牙，他们都是卫冕冠军，但是都没有在小组赛中出现，然后包括今年的这个德国队，也真是让大家很意外。
也就是这个足球的不可预测性哈，也会让这个球迷们更加的激动和兴奋，我想。
对，也真是足球的魅力吧，因为大家说足球因为是圆的嘛，所以就永远就是没法预测。
没错哈。
然后那个关于这个世界杯的这个名字，那林墨你知道这个世界杯的名字叫什么对吧？
对，叫大力神杯哈。
对，其实这个大力神杯哈，其实它是1974年开始它才叫大力神杯的。它是1930年当时世界杯刚开始的时候，到1970年为止这段期间它不叫大力神杯，它叫雷米特杯。那它的这个奖杯的这个 形状它其实也是有改变的，现在的这个看起来更敦实，
非常的厚实啊。
对对对，它材质是纯金的，所以就是冠军它不是假的，它是纯金的。对，然后那个就是冠军他拿的这个沉甸甸的这个奖杯嘛，那这个亚军和季军，林墨你觉得拿的是什么？
亚军和季军应该也有相应的奖励品吧，我想一般是在那个奥运会上我们看到都有这个金牌银牌铜牌哈，不知道世界杯的赛场上会不会也有类似这样的这个银牌和铜牌啊。
对，其实没错，亚军季军得到的就是奖牌，但是比较有趣的就是第四名的话他得到的就是一本证书。
哦，第四名也有奖励啊。
对对对对，所以有的人会觉得哎呀好像第四名就好像有一点点挺可怜的哈，就一本证书啊。不过不管怎么样，也是一种荣誉啦。
能拿到第四名也不错了。
对，那么到今年为止的话，就是获得最多冠军次数的，大家就知道是巴西的，这个真的是足球王国，它一共是五次捧杯。同时呢，巴西其实它也是唯一的一支就是每届世界杯都参赛的球队。然后呢就是获得亚军次数最多的球队就是德国队，德国队他同时也是四次的冠军。
哦，那这次的出局真的让人更加的意外了。
对对对，然后就是荷兰队他是其次，他是获得过三次的亚军。那么就是说我们看一下，就是你会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很多人老球迷都会说啊，我们看到很多就是老面孔，当然也有很多是新面孔。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就是参加过世界杯年龄最大的球员，他其实是来自喀麦隆的一位叫做罗杰米拉的。他是在1994年他参加世界杯的时候他已经是42岁了，他已经退役了。对。那么我们还看一下，就是捧起冠军奖杯的年龄最大的球员，他其实意大利的一位守门员叫做迪诺佐夫，他是1982年的时候，他们当时是捧起这个冠军奖杯的，当时的话他已经是40岁了。所以就是说，我觉得这些英雄应当说也是比较值得我们去纪念的。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的这个运动年龄哈，一般都是非常有限的。到30多岁的时候，应该已经算是这个高龄的球员了。那到40岁还能再来参加比赛，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了。
对，因为足球运动它是非常高强度的这种运动啊。那么我们看一下，就是说我们看足球，因为随着这个世界杯不断的进行，因为有很多人会觉得我们还是讲究这个公平公正这个原则嘛，所以呢就是说像每年的世界杯它可能都会有一些在规则上会有一些小的变化。那就今年的世界杯来说呢，有两项比较大的变化，我们就是和大家就是一起聊一聊。就是一个是今年世界杯呢它比较有意思，它是出台了一项新的规则，它的规则是什么呢？就是它是禁止咬人，它就是说咬人和其他的这个严重的违规行为一样，也会受到那个直接的红牌罚出场啊。然后还有另外一项，这个就是高科技的这个技术呢，我们就是可以在大家可能就是因为还前不久刚刚发生的，就是在6月16号澳大利亚与法国队的比赛中，中间有一次就是说这个裁判员去观看了一个小屏幕，那个就是今年刚刚引入叫做那个 VAR 技术，它是叫做就是视频助理裁判。那个主裁他就去看了他那个VAR 的那个录像之后，他就改判了他的结果，就是结果就给了一个点球给法国队。那么就是这个点球其实也是世界杯历史上首例，就是因为采用了这个 VAR 技术而改判产生的一个点球。
看来这个新的技术的引进还是对于球员们和这个裁判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啊。
对，因为本身人眼肯定是有不像这个机器那么敏锐嘛，对吧？所以就是采用这个技术应该来说对大家还是比较公平的。
没错，特别是当有争议的时候啊，我们看到有一些球裁判判罚了之后，这个教练员包括这个球员哈，都会对他有一些争议。那引入了这个视频技术哈，可以看到这个视频的回放，我相信可以解决不少这一类的问题。
对，那同时也是可以平复裁判和这个球员的情绪嘛。
没错，
因为我们经常看到有些球员，就是特别优秀的一些球员，也是因为觉得就是裁判的判罚不公平，明显有错误。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像世界杯历史上，就是一些特别优秀的球员，他恰恰就是世界杯历史上受处罚最多的球员。那他是谁呢？他是那个法国的球星齐达内。
哦，
他在那个三届世界杯的12场比赛中，一共领受到4张黄牌和2张红牌。
嗯，这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个球星了。
啊、哦，对对对，他就是说，等于是说，在这个历史上，等于是最，最让裁判头疼的一个球员了哈。对，然后还有就是说，我们会啊看到这个，世界杯有那么多的国家参加嘛，那其实到目前为止，一共参加过世界杯的比赛的这个国家其实一共有85个参加过，但其实就是有些国家现在已经等于是不存在了，比方说苏联它已经解体了，还有一个叫做扎伊尔的这个国家，现在这个国家也已经不存在了。
那说到这个参加世界杯哈，是不是这个每个国家都有权利去报名参加这个比赛呢？
对，他这个世界杯，他这个比赛呢，他是每4年举办一次。那他只要是任何的这个国际足联的他的会员国或者他的地区，都是可以报名参加的。
哦，首先是要先是国际足联的这个会员国或者是地区。
对对对，都是有资格的报名参加的。那我们可能现在就是有一些就是女球迷哈，她因为可能是她的先生或者是男朋友是一个球迷，然后她现在也开始，我们有时候也会觉得啊，他们可能问出来问题挺优质的啊，挺可爱的。那我们可能就在这里也跟大家，就是因为我知道球迷对球迷来说这个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哈，可是对于我们就是很多新球迷来说，会问这个世界杯和这个联赛。还有一些我们平时不是有听到过什么英超啊，还有什么什么意甲啦，什么到底是什么关系哈？
没错，其实我自己就对这个问题非常的感兴趣啊，在这次世界杯的时候，经常会听到一些这样的名词，包括欧洲的这个联赛呀、欧冠呀这些名字。
对对对对，因为像这个世界杯，因为很多球员是代表自己的国家去参赛的嘛，那我们平时听的很多就是他其实是俱乐部的那些比赛，
对对对，
那很多人就会突然冒出来一个什么俱乐部的名字，说啊，这个俱乐部有没有去参加这个世界杯？那些男球迷就会瞪一眼。对，其实就是我们平时我们大家就是也很多球迷更加喜欢看的，他们就说的是欧洲的五大联赛，包括就是我们平时听到的这个英超、西甲、意甲、德甲和法甲。那还有一场就是比赛很多人都会深更半夜起来看的，那个就是欧洲，就叫欧冠，它其实就是欧洲冠军杯。那他其实这个欧洲冠军杯比赛呢，他也是特别精彩，因为他是只有就是之前我们讲到的那个几个联赛的，他的每个联赛的前几名才有资格去参赛这个欧冠，所以应当来说，因为欧洲的这些球队都是强队嘛，那么他们等于是这个是精英与精英之间的这个对抗，所以很多人都会觉得啊，世界杯不好看，这个欧冠更精彩。
这也给我们这些新进的球迷哈解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是，然后那个我们看到这个今年是俄罗斯举办这个世界杯嘛，那很多人也会说俄罗斯他这个开场也是踢得很好，那我们就是大家都会说，哎，过往的这个东道主夺冠的这个国家是不是也是有分别是哪些国家，我们就稍微讲一下，就是东道主夺冠的国家，就是目前来看一共是有6个国家的，那其实是包括是乌拉圭、意大利、英格兰、德国、阿根廷和法国，他们之前就是当时都是作为这个东道主举办的时候就夺得过这个世界杯冠军的。那么就是说今年大家也是大跌眼镜，是意大利在今年就是没有就在决赛圈我们看不到意大利嘛，像有些球迷会问，哎，意大利去哪儿了，就是说新球迷会问，哎，怎么意大利居然没有。其实意大利今年的确是他是自那个1958年以来是首次乌演世界杯的这个决赛圈。他也是就是在8支这个昔日的世界杯冠军队中唯一的一个就是说是缺席本届赛事的一支球队，所以大家也是觉得很怀念，因为意大利的确是一支踢得非常好的一支队伍。
没错哈，所以真的是足球有太多的这个不可预测性了，也让我们更加的觉得这个比赛非常的有意思，有看头啊。 对对对，因为我相信就是今年的世界杯爆出来那么多的就是冷门，那么多的这个让大家意想不到的结果，应当说是会吸引到更多的这个球迷来参与。没错哈，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冰岛这个国家哈，据说冰岛这个国家只有33万人口哈大概，但是他们能闯入世界杯也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意外，非常的不容易啊。<笑>
啊，对对对，他的人口的确是太少了。嗯，那希望大家在未来的这些比赛中啊，能够享受接下来的16强的比赛、8强的比赛，包括这个世界杯的总决赛。那如果听众朋友您对世界杯有什么看法，或者是有什么疑问啊，希望我们能够找一些专业的人士帮您解答的话呢，也欢迎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听友群中留言。那也非常感谢焦露给我们介绍了以上的这么多哈关于世界
世界杯的一些小知识和小花絮，再次感谢你，谢谢。啊，谢谢大家收听，祝大家看球愉快。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